九州清远不仅风景优美，它的内部陈设也极其富丽堂皇，储藏十分丰富。1860年，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，英国步兵第90队队长沃尔什来，他曾记下了九州清远寝宫里的情形。他说啊，他2星期前咸丰逃避时才离开的那排房子，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古玩铺，其中只有本国艺术和手工的精制品，欧洲制造的各种光怪陆离的装饰物，巨大的衣柜盛满丝绸皮货、织金的大衣，文采华丽，镶着银鼠、黑貂的朝服上有五爪金龙的花纹，显示他们是专供皇帝所用，都存放在柜子里。椅子和靠塔上的垫褥辅以最上等的黄缎，上绣盘龙和花卉。各种珍宝中，碧玉最为中国所看重，价值极为昂贵。过去数百年内，最精美的玉器均为皇帝所收藏，储藏于圆明园。最珍贵的是绿色的翡翠，这种玉非常稀有，零星小块也很珍贵，洁白透明的玉也很贵重。此处储藏着许多许多，全都琢磨得很精美。有几间屋子里，只有大柜装满了御史所制的杯、盏、瓶、碟等等。这些珍贵的收藏品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抢劫一空。九州清苑在侵略者纵有了大火中变成了瓦砾。我们前面看到那张九州清苑的画，市井画，显示的是乾隆初年的情况。道光十年，也就是1830年，九州清苑因为发生大火之后，重新建的是做了改动，所以那个画已经不能完全反映后来的情况。这是九州清苑，就反映统治者政治愿望的。第二个九州清苑，第三个万方安和。在杏花村馆的西边，有一个长方形的湖。我们看水面南北是150米，东西宽是70米。湖的北面有一座优美而奇特的建筑，说它奇特是因为它处圆明园之外，在古今中外的建筑形式中，你找不到这种建筑形式。这就是万方安和。万方安和是由一座由33间殿宇在水面上建筑成一个万字形的建筑。我们从这个平面图上可以看啊，以十字轴来计算的话，南北是9间，东西也是9间，这样应该中间那一间是重合的，所以是17间。每个方向的转折是4间、49、16间，所以加起来是33间。这个时候是万方安和呢，是雍正时候建的，当时称为万字殿。乾隆时候改成万方安和。这个符号，这个万字啊，这个万字在古代是一种佛咒、佛号或者宗教的标志，通常理解是太阳和火的象征。在古代印度、波斯、希腊等国家中都出现过，婆罗门教、佛教、耆那教也都使用过这个符号。唐朝玄奘把它移为德字，意思是万德吉祥。唐朝武则天的时候，在武则天长寿2年，也就是693年， 制定了这个字，读音是读万，象征唐朝天下太平。雍正建这个景，用万字，用这个万字形的建筑形式，是和万字的谐音，也就是象征万方都归清王朝统治，天下安和太平，大清的江山永久传承。正像乾隆在万方安和的诗咏中说道，万方归福茂，一遇愿安和。尽管万方安和表达了浓厚的政治含义，但这个万字形的建筑形式是我国人民创造出来的罕见的建筑形式，也是我国园林建筑中仅有的一个特例，你在别的园林里头找不到这样的建筑形式，它表现了我国古代建筑师们的创造精神。万方安和景色非常优美，在波平如镜的水中，我们看在波平如镜的水中耸立着一个万字形的殿宇，整座建筑轻巧绮丽，外形美观，外形非常美观。如果凌空俯览的话，就像一个万字飘在水面上。这种万字形的结构啊，使人在殿宇中四面八方都可以赏景。你比如你在西边、在东边、在南边、在北边都可以赏景，而且景色还各不相同。就当年啊，无论是你在殿中静坐，还是矗立在游廊的中间歇息，你都能看到天光云影倒映水中。这天光云倒映水里啊，你好像就好像天在清澈的湖底，殿宇和人都在行云之上。由于建筑形式奇特，而且又在水中，这个殿宇各面呢都大量开窗，所以冬天阳光射进来都阳光充足，夏天啊清风掠过湖面徐徐而来，冬暖夏凉，四季皆宜。所以雍正皇帝很喜欢住在这儿。室内还有一座小石，这个万方安和里头还有一座小的戏台，还有仙楼，目的就是满足皇帝看戏和拜佛的需要。这个湖的南岸呢，有一座造型别致的十字亭，叫文昌阁。从图上你们一看啊，在这个整个这个长湖的南边，岸边有湖石挺立，柳丝倒垂。从万方安和殿宇遥望南岸的话，就按这个乾隆的说法说，遥望彼岸，奇花皆若其秀。如果从文昌阁往北望，这万字形的建筑及其在水中倒影更是优美动人。当年这个地方是春风提柳，秋月芦花，栖烟入游，流泉叠石，景歌尘繁，真是一处幽静慧心的地方。1860年10月，万方安和在侵略者最猛的大火中化成了灰烬，但是它地基仍然保在火中间，遗址现在已经清理。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万方安和整修以后的遗址。我们从这个遗址上可以看出啊，它这个遗迹导引湖中的倒影看得非常清楚，远处是天上的白云，西边的角山树木都非常清晰。从它这个遗址照片来看，都非常漂亮。我们可以遥想当年这万字形的地基导引湖中的优美景色，象征全国统一、四方升平思想的，不仅是以上的几个景，就刚才我们讲的九州清堰后湖、九州清堰、万方安和。 还有一些景区中间的景观景点，甚至庭院中间的一些摆设，都有这个意思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，九州一统万方案。现在我们说第四个问题，宜天说地在军怀。我们中国园林中间模拟祖国各地名山胜景的做法是由来已久，而圆圆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大量仿建全国各地，尤其是江南的名山胜景，江西的庐山，绍兴的兰亭，洞庭湖边的岳阳楼，浙江的天台山等等等等，圆圆中都有仿建。但我们不能把所有仿建都给大家做介绍，下面呢着重介绍几个景。第一个呢，介绍一下仿西湖实景建的。我们知道西湖山水名门中外，在西湖春天的时候暖雾如烟熏翠柳，夏天是映日荷花别样红，秋天桂花丰收无难饶，冬天山头白白六花白。西湖美丽的景色让人心驰神往，令人陶醉。最清朝康熙乾隆南巡到这儿的时候，都为西湖之美所吸引。康熙乾隆他们南巡的事儿，总是以苏州杭州停留时间最长。西湖是乾隆必游之地，著名的西湖十景他游览了多次，光是游在杭州去游览西湖他嫌不够，乾隆要在京城看到西湖的美姿，要让西湖的美景把它的御园把它圆圆装备得更加漂亮更加多姿多彩。这样呢，所以西湖著名的西湖十景啊，在乾隆南巡之后啊，陆陆续续在圆明园中间就出现。当然圆明园中的西湖十景绝不是杭州西湖十景的照搬，事实上照搬也不可能，因为杭州的西湖十景是在自然风景中点燃而成的，而圆明园是一座人工造的园林，它的要和西湖相比的话，它的地域规模它哪有杭州西湖那么大呀，它的地域规模它的山水条件和西湖相比差别都很大，因此不可能把它完全照搬，因此在仿制中间必须对西湖十景景物进行有所取舍，进行剪辑提炼，表现西湖十景的意趣。下面我们就着重介绍一下曲源风和平湖秋月。先说曲源风和，我们现在看的图片啊，是杭州的曲源风和，不是这个圆明园的曲源风和。咱们还先从西湖的曲源风和说一下，说起西湖的曲源风和，南宋时是有一家造官酒，就是为官家造酒的一个曲院，里面种了许多荷花，既和深处是清香四溢，所以称为曲院风荷。不过原来啊，南宋时曲院风荷的景点可不在现在这个地方，现在这个曲院风荷是康熙年间迁到这儿的，康熙还亲笔题写了曲院风荷四个字。圆明园的曲院风荷的西边是一个长堤，堤上面建有初堤春晓，建了一个殿宇叫初堤春晓，那这就点明了说这个堤是仿杭州西湖的初堤春晓。当年这个早春二月的时候啊，曲院风荷这儿也是一树春风千万字，嫩于金色软于丝。曲源风荷的北部 是个小岛，小岛上建有余家乐、曲院风荷、罗家盛景等等比较朴素淡雅小巧的建筑，好像一组普通的农家院，又好像是一个自酒的小作坊。岛的南面呢是一个长240米，这相当长，长240米，东西宽80米的长一个长形的一个湖泊。大家看这个画上啊，湖上有一座9孔石桥飞甲东西，桥是白色的，而每个桥孔中间的桥柱上点缀的却是黄色的虎皮石，虎皮石。桥身呢是微微的拱起来，整个桥体显得轻盈优雅别致，犹如长虹卧铺。它9孔石桥倒影水中，它的倒影随着湖中间的波浪摇曳，就更为优美。桥的两端有两座牌坊，湖的西边就是我们上面提的坊，西湖的苏堤。西湖的曲院风荷是赏荷花的最好的地方。宋朝杨万里的《笔记西湖六月中，风光不与四时同，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》就是描写西湖夏天荷花的名诗。那么圆明园的曲院风荷呢，它也是赏荷花的好地方。夏秋的时节，那长湖就是芙蓉之国了。湖中的荷花是千姿百态，有的含苞待放，有的笑脸盈盈，粉红色的花瓣上还有拖着花瓣绿叶子上都撒着晶莹的水珠，就好像一个个亮晶晶的珍珠一样。有的荷花半开半放，好像羞答答姑娘的脸庞，大片的粉红色荷花中间，哎，有几只非常耀眼的白色的荷花鹤立在荷塘中间，这就更添了芙蓉的妩媚。当年要是在9孔石桥上漫步啊，走在堤岸湖边，观赏着湖中间婉丽而姿态各异的荷花，闻着这醒人肺腑的清香，真使人神思悠然，浮想联翩啊，使人神思悠然，浮想联翩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格，陶冶人的情操。这儿是红莲笔水，桥影波光，清香四溢，荷花送爽。这景色令人陶醉，难怪乾隆说沉船到这个地方啊，使人不由自主地停住手中的木桨，观赏那个令人赏心悦目超过西子湖的美景。曲院风荷的9孔桥是圆明山园里头最大的一座石桥，现在曲院风荷遗址已经清理，九孔桥的地方早已经被一道土堤所代替。我们看到这幅图是90年代拍的，那个时候曲院风荷的湖中间放了水，有人在里头养鱼，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人钓鱼。北边那个土盖，北边那个黄的地方，那就是9孔桥的遗址。那么当年要站到这儿去想象，如果这里头整的荷花盛开的事儿，你再到这儿来，你还可以去想象当年曲院风荷的美景。但是今天呢，就最近整修啊，这张图片就最近整修，中间这是原来9孔桥的遗址，它可在9孔桥的两边修了2个曲桥， 而且比九拱桥的遗址这个地面都高，觉得啊，这样一修反而破坏原来的景观。即使将来你湖中放了水，种上荷花，人们要在南澳观赏，看到是你新修的这个渠桥，看不见当年的那个东西。这个渠桥修得又高啊，看不见当年的九孔桥的遗址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这样啊，人们很难再体会了当年曲原烽火的情景。大家怎么看？大家可以去讨论。这是曲原烽火。第二个介绍一下平湖秋月。我们先看一下，这就是延绵四十景的平湖秋月。平湖秋月在福海的西北角的一个小岛上，它南面呢是宽阔的福海，东面、北面、西面三面是小河环绕，岛的北部是土山。从当年的彩画和乾隆的为平湖秋月的题诗思绪可以知道，当年山上是种的树木，山下是一片绿绿的翠竹。如果这个时候微风吹来，竹子被风一吹，浓密的翠竹会随风摇曳，就发出像翠玉倾泻似的声音。这个你只能去体会，也可以去听。真有竹子的地方，你看风一刮，那竹叶之间的那个响声，我说像个翠玉倾泻似的声音，就好像是大自然的一支乐曲。在背山面湖前面有一组建筑，有一个建筑群，它的南边是一个宽阔的敞厅平湖秋月。从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这是仿平湖秋月，杭州的西湖的平湖秋月建的。圆面的平湖秋月是赏福海水景和赏月最好的地方之一。当年坐在平湖秋月敞厅中间，从南面、东面，你可以观赏到福海的景色。广阔的这个湖面上，碧绿的湖水，每当秋天的晚上的时候，秋高气爽，明月高挂，水澄风清，皎洁的月光洒在湖面上，波光粼粼，水天一色。正像乾隆所说的，说不变天光与水光。如果这个时候人们在平湖秋月敞厅里头，或者是漫步在洒满月光的湖的岸边上，向南看见福海银坡，湖中的蓬岛瑶台，以及湖南边的更远的夹锦民情，西边的雷峰夕照，杰秀山房，都显得朦胧而迷茫。福海四周是万籁寂静，湖天空阔，景色迷人，人们就好像到了群楼玉宇之中一样。桂香时节，也就是说八月桂花开的时候，月色之夜，皎皎的月光光华如洗，倒映在湖中，水中的明月与天空的皓月互相映衬。如果这个时候你邀约几个朋友啊，拿着酒对酒饮食唱歌跳舞，这个情景那真是令人如醉如痴。如当年如果驾着一个小船荡漾在福海中间，欣赏福海四周月光下朦朦胧胧的夜景，它又是一番情趣。圆明园中的平湖秋月是欣赏福海景区和中秋佳节赏月的好地方，但是这个景仿的并不理想。我们看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是杭州的 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。杭州西湖平湖秋月是它的三面临水，背后是十三，三面临水，它的玉树台，大家看见那个楼阁啊，玉树台前头啊修的有一个平台，深入到水里头，玉树楼前的平台深入到水里头，再建了栏杆，这样这个平台深入湖中，就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意境。我们看见那这景很漂亮，上面是月亮，底下是湖水，再看看湖中的倒影。这杭州西湖这个玉树楼前的这个平台深入湖，它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使人给水更接近，贴近水面，使人给水更为亲切。而圆明园中的这个平湖秋月这个场厅呢，这个厅啊，这个殿宇啊，咱们从这平面图上就可以看出来，它的建筑群离湖岸呢还有10米左右，它那平湖秋月殿宇离湖面还有10米左右，而且又高出湖面许多，没有临湖的特点。如果圆明园的平湖秋月这个场厅能够也深入到湖中间，能够贴近水面，哎，就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效果，就能更好的体现西湖平湖秋月的意境，更好的欣赏到湖水月色融合在一起的美妙景色。今天平湖秋月的建筑早已不存在，被英法联军焚毁，但是它的地基还是在，已经被清理出来了，这个就是平湖秋月的遗址。找到北部的土山上现在已经是松树成林，也郁郁葱葱，湖岸边呢也是柳树成行，柳丝倒垂，倒垂的柳丝随风飘舞，倒映湖中，景色也是优美的。原来这个岛上东西两座桥已经重建了，这个照片上啊，西边远远的还看得见那个红桥，所以远远望去啊，绿岸红桥也还是和谐优美的。东边隔河的岛上是仿西湖实景的双峰插云，在仿湖深景的西部呢是仿杭州西湖的三潭印月。仿西湖实景的其他景观我们就不在这儿做一一介绍了。